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早上平安，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。今天是9月7号，是9月的第一个礼拜一。
是的，那欢迎大家呢，在这个时间呢，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，万峰老师，大家早上好。
好，文慧老师，早上好啊。
那今天呢，是白露。秋意渐浓，夜凉如水，正是赏秋好时节。那白露呢，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。白露的到来呢，咱们北方地区呢，就是真真正正的开始了气温下降，这个早晚非常的凉爽，金秋时节到了。南方呢，还是挺炎热的，是闷热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在第五空间的劝慰子，山东的劝慰子弟兄就说呢，一早起来啊，这个迷茫茫的一片大雾是吗？能见度不超过50米。现在太阳出来了，雾气渐消，那么中午呢，可能就会有点热啊。是的，在这个时刻呢，可能呢都是呢这个雾蒙蒙的。我觉得今天早上呢，香港这边呢也是有一点阴阴蒙蒙的。走在路上呢，就觉得这个心情好像亮不起来。哎，劝慰子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啊！他说上面这段话雾蒙蒙的，不是山东，是新疆。
哎呀，对于万峰来说，刚刚听文慧说这个白露，我以为你是说某个美女的名字。白露这么好听的名字啊，怎知原来是天气，我没想过啊。
是万峰老师这个头脑里头呢，一早呢就不要想一些呢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好好的做节目啊。那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仍然呢会有特辑，那就是呢爱在我家亲子沟通特辑，有8讲。那今天呢已经是到了第6讲，陶冶老师继续的分享，怎么样在家里能够呢让孩子跟你呢沟通没有任何的拦阻呢？
对了，那这个栏目呢，其实呢暂时我们只有一个礼拜，之后呢我们在10月跟11月呢都再有另外一个系列的。
对，对的啊，就是8讲，接着呢第2讲呢，第2次或第3次呢，会在呢我们的月底以及呢10月月底呢继续的播出，中间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消化一下啊。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啊，白露已经到了，换句话说呢，正式进入秋天。那么既然秋天到了呢，不要忽略秋老虎，另外方面呢也要呢早晚呢穿厚重一点的衣服啦，免得自己呢在又热又冷的过程当中呢是的，又热又冷的过程当中呢，可能自己呢就感冒了，
着凉了。因为呢，
对对，
特别好像万峰呢，每次离开这个空调的房间，要去坐公交啊，去楼下的时候呢，就一到楼下就打喷嚏，可能就是离开空调症候群呢。
对对，这个万峰老师呢，应该呢是待惯了空调房，就像文慧没有空调，大概就没办法度过这个夏天了。这就是呢，我们作为现代人其中的一个悲哀啊。我们的身体好像已经开始适应了科技化带来的一些方便，那么对于天然的大自然给我们的天气反而就不适应了，这个可能真的是我们需要再锻炼锻炼的。
我不想锻炼，我想空调。
好吧，现在在录音室这边呢是真的很凉快啊。那带着一个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啊，怎么样的环境，我们带着一个敞开的心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灵修。
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。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。谷中清泉。
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寻求胜利的生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便是知道怎样过放心的生活。对于这一点，与现代的生活不同，因为现代需要高度的紧张和高度的压力，因此现代人患了从前的人所不曾患过的病。一只蜜蜂飞进我的房间，在玻璃窗上乱撞，意思是想飞出去。我看见这情形就想要救它，但是我越想救它，它的头在窗上撞得越厉害，最后它停在窗台上，像是非常疲乏的样子。我就把窗子开了个缝隙，它便从缝隙里飞出去，得了自由。我们有时也是这样，内心时常感觉紧张，常常把我们的头撞在我们的环境和事工上，如同那只蜜蜂，想要得自由和权利，结果返归徒然。我们要得自由和权利，必须让自己放松，而不觉紧张。一位宣教士带着沉重苦恼的脸，来到阿什拉姆来，想做一个最有果效的宣教士，但他越想做好，结果却越不好，好像是东冲西撞，得不到结果。我看出他的困难所在，就劝他放心，并且信靠神，把自己降服于神。结果他得到了胜利，他成了一个放心无惧的人。你自己照过相片吗？你越是担心，整整衣服，板起面孔，唯恐相片不好，结果越是担心，照得越是不好。如果你放心地坦然地让摄影者工作，就必有很美丽很逼真的相片照出来。不要怕，不要担心，应当一无挂虑。
我要永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， 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
这首诗歌是我用信心抬起头，刚才我们听到了副歌说呢，我要永远爱耶稣，单单爱你，我的主。希望呢，这也是这一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的心声。特别来回应呢，就是刁老师在谷中清泉分享的经文，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，万峰老师用你响亮的声音把它读出来。
好，应当一无挂虑。
嗯，
只要怎样？
好了，你现在来报复了是吗？来考我了是吗？
凡事借着祷告、请求、感谢，将所需要的告诉神啊。
对，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的万峰老师，万峰老师就很顺的把它给背出来了啊。
嗯，
是的，应当一无挂虑啊，这不是一个口号，因为接着呢会有我们万峰老师刚才背出来的，就是凡事要借着祷告、祈求、感恩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投靠的这位是谁，所以我们能够呢从信心的盼望里头抬起头来，挺起胸来，大步的往前走。
对，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每天早上做直播的也是很大的挑战。
是吗？是吗？
我每次做直播之前的那一个晚上都很挂虑，就是能不能起床呢？哎呀，但是我真的没祷告主啊，明天让我能够准时起床，这个我真的要改善一下。
还好，还好，万峰老师好像从来没有一次呢就把文慧给丢在这
里。有一次
啊？是吗？我
都忘记了。做了打的回来31公里。
哦，是吗？但是你赶上了嘛，对不对？
差一点点。
对，差一点点赶上了啊。所以呢，万峰老师的记录还不错啊。可能就是因为太早起床，违反了你的这个自然天性。所以呢，
对呀，
早上呢主持节目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呢昏头搭脑的，那有的时候呢言不由衷的，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体谅万峰老师，对吧？
我觉得还是提醒我呢不要挂虑，因为有些时候呢晚上做梦的时候呢就是昨天晚上做梦，就是在想，哎呀，我拿着一些早餐回电台，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这么早回来呢，然后文慧老师就不知道怎么打电话给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来啊做直播。其实心里头就是这种挂虑。
哎呀，没想到，
所以要祷告。
对，没想到
祈求感谢。
没想到我们的万峰做直播已经成为他心里的这个重担了，还做噩梦了啊！那么大家呢？大家我相信不跟万峰老师一样了。我们是做主持，我们有工作在身。那您呢？您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早上起来的？跟天父打招呼了没有？还有呢？现在是怎么样的心情在听我们的节目呢？像万峰老师这样啊，这个文慧有的时候呢星期一呢就觉得哎不错，万峰老师呢常常能够刺激我呢从一个浑浑沌沌当中呢就惊醒过来了。这就是一个沟通，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人带出来不同的沟通的语言频率，还有呢不同的场合带出来沟通的氛围。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有爱在我家呢亲子沟通专辑。那陶玉老师今天会说什么呢？哎，我们应该先说一下盟约啊，他透过短信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亲子沟通特辑他自己的感受，听了之后的回应。
嗯，他就说呢，最近播出这个我家态度片呢，就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。虽然我目前还是单身，但是可以听听这些预备啊，孩子们都是天才，都是千里马，都需要作为家长的去发现，去按着千里马的方式去培养，要有耐心，等父母老了 作为孩子呢，也要有耐心的去学习如何跟父母沟通。
我刚才呢，这个在万峰老师读到耐心的时候笑了，是因为呢，我想到那万峰老师呢会有点犹豫，是因为他大概没什么耐心的。
我的耐心是最强的，你
是吗？
错了，我特别喜欢跟老人聊天。
万峰老师
跟小孩子们，我就坐在那里跟他聊天。孩子们喜欢我呢，就是我从来不将小孩子当作小孩子，我就很认真跟他们聊天。
这个我观察到了，倒是真的。万峰老师呢刚才说的情况，我脑中过一遍是真的。但是万峰老师，为啥您跟您妻子还不要孩子呢？
我很怕孩子了。
对呀，所以呢你要感恩，你有耐心呢那是上帝给你的恩赐，但是你本身呢
就无奈嘛，就是
哇，这个沟通有一点开始要有火花出现了啊。我们来继续的听陶怡老师和我们分享的爱在我家态度篇第六课。
一个家有长有幼，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？
是心灵相通，还是误会重重？
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，
爱在我家。
哎，陶怡你好。
你好文辉。
你好
海云。好
好，
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什么题目呢？那个题目也是挺好玩的，叫一个稳赚不赔的事业。
那就要陶怡解释一下。
解释一下是什么事业呢？
是因为我相信不管文辉才，我们都是职场上的人哈。我们会发现我们用在职业上的能力，如果你投资10分8分，你如果能够回收个5分6分已经算很好了，对不对？
对啊对啊。
但是呢你知道吗，你如果投资在你的孩子身上，我个人的体会是你投资1分至少有2分的回收。所以我就劝父母亲一定要花时间投资在这一个稳赚不赔的事业，就是亲子关系。
亲子关系啊，投资1分就有2分的回收。不过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呢，要看到这个回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。所以他
要
有这个信心，对，他有这个信心，我现在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呢是有价值的，这可能他真的是需要多方面的，可能像陶怡这样子的去鼓励，还有他自己要有这个信心吧。
其实我很多男性的学员呢，他们发现他只要稍微调整一点点方法，比方我们上周谈的甜蜜时光，他就发现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，立刻让他有3倍以上的回收。所以我觉得可能不需要信心的眼睛马上就可以看到。因为小孩的心很柔软，他只要发现爸爸妈妈在关心我了，在爱我了，他们就会自动自发的表达他们的爱跟善意。所以如果爸爸妈妈能够有1-2招能够让孩子感受得到，这是重点哦。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有讲过，
对，
爱孩子要让孩子知道，你不能说我爱他哦，孩子说不没有啊，他只关心我的功课，那就是你的爱没有让他知道。我所讲的是比较是偏向这个部分。
那我想呢，其实这个做父母亲，我们做父母亲应该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里面，要有问自己，到底做父母亲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呢？是不单是把那个孩子养大变成一个大人就算了，而是培育他整个人的性格啊，他的自我价值，这些都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嘛。
对
不对？
这个以心理学来讲啊，除了说让孩子养育成人就是长大以外哈，就是生理的嘛，心理上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在生活所节当中培养孩子高度的自信心。也就是他要很看重自己，相信自己是个人物，相信自己只要有心有决心就可以达到某些目标，这是做父母亲最最重要的。
是，那怎么可以增加孩子这一方面的那个自我价值，让他对自己有信心呢？
我记得我们谈过赞美，对不对？
是，
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当你说哎，我相信你能，你怎么那么棒啊，这个无形间孩子就觉得他是个人物咯，他有能力处理一些事情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。那其他的我们可能跟孩子在教育上啦，或者是培养爱的时候，尽量的不要让孩子感觉到你给他的爱是交换的。比方你要考第一名咯，我才给你什么咯， 或者你只要听我话呢，我就会爱你。当你有这样的错误的示范的方法的时候，孩子发现他不过就是你的那个爱的这个衡量器而已。
嗯，
今天我不乖了，你就不爱我了。
当然，陶艺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非常普遍。我做父母亲说啊，你非要听我的话，然后我就给你什么什么。这种刚才你说是交换，你说是不好的吗？
对，是不好的。其实文辉，你一定可以体会这种。其实我们都爱孩子，哪怕他打破杯子，如果你的孩子很小的话，
嗯，
他比方他你下了班，他倒一杯水给你，结果水还没捧到你面前，杯子打破了。
嗯哼，
我相信你一定看得到孩子，除了说没有拿稳水杯以外。他那个捧水给你的爱，你应该知道嘛，对不对？
嗯哼嗯哼。
可是我们一般父母都会把事情讲在前面，把爱说在后面。
嗯。
说啊，你不会倒水，你就不要弄嘛。你干嘛这样子？你看杯子也破了。
嗯。
然后最后才讲，哎，手割到没呀？
嗯。
我们把爱丢到最后面，孩子这个时候智慧还没有完全开启，他就觉得你爱我还不如爱那一只杯子呢。
是。
啊，有些妈妈更糟糕，说，哎，那是我马来西亚买回来的，哇，那言下之意，那个很值钱。
贵啊。
好，所以我常觉得，我们爱孩子绝对爱，但是你可不可以对孩子有要求？
嗯，
可以呀，我爱你，所以我才要求你嘛。
嗯哼。
这两个是绝对不会违背的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它讲到一块儿。你看你那么调皮，我怎么爱你呀？
嗯。
那就讲拧了。
哎呀。我自己就反省到，我就是好像
你有反省，
有这个倾向了。
我觉得文辉好棒啊！
我现在在一直就一边听你这样，其实是教我去做一个好爸爸，希望我能够不断的改进呢。
我想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一样。我跟我的父母之间的互动，其实都是我刚刚所举的那些例子。
嗯，
郭彩云也在想呢。其实我相信很多父母呢都是爱孩子的，就是对孩子的爱呢。基本上并没有真的所谓的那种条件，但是呢，可能在孩子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因为有期望产生嘛，就是你会希望他什么事情做得好一点，或者什么表现好一些，所以好像不知不觉呢，表达出来就变成好像是，如果你做得更好呢，比方你考第一名啊，你100分呢，那我就更喜欢你，我就更爱你。那可是我在想我自己一些观察。不一定每个父母都是真的是啊，孩子100分才爱他，他还是爱他的。可是对，可是他有一个期望在里头呢。有时候呢，对，就会混在一块。
我们第三讲，文辉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三讲不就讲了，不要忘了起初的爱，有没有？
是是是。
我们还记得孩子在11个月一岁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那个心情啊。
嗯。
你一样希望他走路啊，可是那时候他一直在摔跤，可是你就是给他掌声，你就相信他能够。我觉得父母就需要重拾这种耐心，
嗯，
因为不同的年龄学不同的功课，要有不同的阶段。
嗯，
比方你3岁的孩子跟5岁的孩子做同一件事情，理当5岁的就要做得好一点嘛。
嗯，
可是这时候你一定不会说，哎，还是哥哥棒吧？
嗯，
如果这样讲就太伤人了。
是是是，那如果面对一个小朋友，比方他已经是大概10岁了，已经念小学。这样的年纪的小朋友呢，他真的是有一点点自卑，就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心的。如已经有这个很明显的这样的倾向的话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帮助这一类小朋友呢？
哇，这个父母要极度的耐心跟表达正面的期望。
嗯，
如果他10岁了，照说这个孩子应该可以做不少事情。
嗯
嗯，
可是他跟他同学比起来，或者跟兄弟比起来，可能很明显很多地方很弱。
嗯，
这个时候父母不能用别人的标准来看他，
嗯，
要用他自己的标准。
嗯，
比方说他从前连扫地，我们就以最简单哈，扫地，10岁的孩子，有的人可能扫得很好，有人扫得不好。如果他以前就是扫得不好的人，那你就要拿他以前的标准。他今天如果比以前好1分，你就要讲哦，宝贝，你有进步哎，我发现这个地方你有弄清楚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方式带领他，他的信心就会一点一滴的重新被建造起来。
嗯。
所以这个父母就要非常的耐心，而且要搞清楚你在跟谁说话。
是是。
那我发现呢，在比较就是孩子不止一个的家庭当中呢，其实有时候光是靠父母的这种鼓励跟肯定也是不够的。如果能够培养孩子之间呢彼此的欣赏啊，接纳彼此的差异，彼此的鼓励呢，我就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了。那当然内地就比较少这种孩子多的家庭啊，就是都是单身的。那所以如果是这个不同情况的家庭当中，会不 会如果其他的孩子也能够学习这种正面的态度就更好了。
哦，这就需要父母示范喽。
嗯，
像彩云，你有三个小孩嘛？
是。
如果孩子三个孩子在争执说谁厉害谁棒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从旁告诉他，哥哥之所以棒，是因为哥哥大两岁呀、啊。啊，那弟弟也不错、嗯，他也在跟上了，对不对？
但有时候弟弟比哥哥棒哎。
有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，哎，上帝造每一个人不一样哎、嗯。有些人就是会跑步，有些人就是会绣花啊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嗯，你就要告诉他不一样，然后让孩子去欣赏不一样的人。
嗯，
其实基本上呢是朝这个方向去做，但是我发现他们自己的内心要接受你所说的，还有他真的建立起这样一个观念跟学习这样的行为呢，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，需要有耐心，
越累，
就是等待他们可以做到这一步。
两个儿子就是这样哦，很非常有趣的是，我的老二比老大小两岁三个月，
嗯，
可是你知道吗？凡是做到体育上面的事情，打第一次打篮球或者是下棋，第一次下棋，
嗯，
你会发现弟弟啊、哦，第一次就胜过哥哥嘞，
嗯哼，
哇，那这个真是上帝给我很大的挑战，
是、啊、
我为了要教会哥哥接受自己，这个是我大概花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，
嗯，
他才明白说，原来上帝给他的能力跟给弟弟的是不一样的，
是，
好，比方像他哥哥的数理就很好。这个就是哥哥要带领弟弟来做的，
是，
一直到他真正认可一项他真正的能力的时候，他就会包容他那个不如人的地方了。
对，如果父母亲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的话呢，很有可能他们一直这样成长，就会产生一种对兄弟之间或者姊妹之间一种妒忌啊，
互相比较
咯，对啊对啊对啊、
嗯、
互相较劲会，所以人家有的时候说兄弟戏强啊，就是兄弟打架，其实是父母造成的。
嗯，
哦，这个我经常看到，在台湾的社会是经常是这样的。
嗯，是。那我记得前一阵子也看到一篇文章，他就有一对父母亲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重点，他就说呢，父母亲要知道自己的孩子啊的。他简单的举例，比方哪个孩子是苹果树，哪个孩子是这个柠檬树呢？你要知道他们是哪一种的树，嗯、那么你就培育他们，就成为那种的树，能够啊结出那个树的果子就可以了。
嗯、
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观念，
这才是我们父母的职责，不是吗？
对对对。那如果父母亲在教孩子的时候不小心真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，明明应该是鼓励他，但是就讲了 一句。负面的话，真的说了，哎，知道自己错了，你觉得那个做爸妈应不应该向孩子道歉呢？
我绝对赞成，我自己就是这样学习到的。我发现当我很诚心跟孩子道歉的时候，孩子就有勇气去改变他的错、啊、
但是父母亲好像脸上没有光彩
哦，
特别是中国人呢。
文辉讲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像我的父母大概基本上也不会主动跟我们道歉了，
就是这
个蛮正常的嘛。但是我后来也发现，其实只要父母说一句小小的对不起，
嗯，
我们马上就会从那个高高的高楼上顺势下来了。
其实
我后来发现，我第一次在说的时候真的很难过哎、欸，觉得好没有面子哦，怎么自己这么糟糕。
嗯，
可是你真的有一次你试过，只要有一次成功的机会，
嗯，
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我刚刚想的是什么哈、哦、不好意思让你感觉这样，其实孩子还脸上挂着眼泪了，他就发现哟你有在弥补什么，
嗯，
然后他妈妈就说没关系，然后第二次你就要趁势再说，大概我觉得不超过三次，孩子就相信你是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错，而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、
嗯、
后来呢他会跟你一样哦，当我再不小心犯错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孩子会反过来说：“妈妈，我也一样，上一次我也做错，你也没有惩罚我啊。”
嗯哼，
并反过来，他当我的辅导来安慰我了。
嗯
哼，我觉得一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其实道歉就跟喝水一样，很自然的事情。
那会不会又好像太多了？就是好像太随便道歉了、
哦？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赞美也好，道歉也好，只要就事论事，
嗯、
这件事情我的确错了，这没有什么多少的问题，那是事实。
嗯，但是那
接受事实、
嗯，但是那种道歉必须是很真诚的道歉，对不对？
真诚的，
对，因为我有时候我听
不能敷衍，
听不是敷衍，嗯、我曾经看见过有一些父母亲、
啊、好算我错嘛，那就不真诚了。
对，
算你错，
差不多是
错了，
是差不多这种语气，就是当着孩子，比方他
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，
对对
对,
对，
那这就是不对了哦，
那很不诚意哦，
嗯哼，又或者呢，那个妈妈或者爸爸为了息事宁人，因为那个孩子坚持要做一些不好的事，那爸或者妈呢就觉得，哎呀，不跟你再斗下去了，不想呢这个气氛那么继续的坏下去，所以他就说，啊，是啊是啊，是我错了啊，是妈不对啊。其实他不是真心的说这个道歉，那这种语气就不对了，是吧？
谢谢文辉提醒我。其实讲到这，我就觉得还是要把人事分开。
嗯，
我们所谓妈妈不对，爸爸不对，不是从头到尾我都不对哦。像我跟我儿子之间互动，我觉得我老大是一个很自理分明的人。他有的时候跟我争执以后，他在青春期，他就后来他回来说，妈，我为我刚才的态度道歉。
是，
嗯哼，
你听清楚，他没有为整件事情认错。他认为事情他还是对，但是他为他那个不谦逊的态度向我道歉，
就他对他的看法他还是坚持的，
对，他还是坚持。那当他这样子，我就说，啊，对不起，妈妈刚态度也错了。
嗯，
这样我们两个就会为我们各自认为错的地方道歉。
嗯，
那如果没有错的地方呢，我们反而有机会再利用甜蜜时光或者教育时光再去完成它。哎，
嗯嗯，
可是这个人事还是要分开的。
是，如果这个人事没有分开，经常这样的道歉，好像刚才我这个例子，
那就很
造成什么？造成什么后果？
是非不明的感觉吧。
那个后果就是，那就是谁情势比人强，谁就要坚持下去嘛，就是这样。
嗯，
我觉得这样好像就你没有办法教育到孩子，
没有，
他就没有办法搞清楚是对还是错。
对，
明明
他顶多就是息事宁人，如此而已。
对，明明是他错，但是你因为你可能你态度错了或者太凶了，那么你就为整件事道歉，结果他就觉得自己，啊，那我对了，我没有问题，你不能够再骂我了。
嗯，
那如果是这样的，我想可能有这个结果吧。
对，那会有负面的效果。
是是是，
那以后就会造成凡事吵架啦，或事情就要争个输跟赢。
嗯，
其实很多事我们都知道没有输赢嘛，只有学习。
前几天呢，我有一天早上呢赶着带小孩出门啊上学呢，然后又发现就大家就反正乱成一团，然后呢我那时候就非常没有耐心，然后就发现我就噼里啪啦就用了一些讲的比较重的话，然后态度非常不耐烦。后来呢到我下班回来以后，那要跟他们吃饭的时候，虽然那时候他们就没有再说什么，大家还是聊一些当天的事情，很开心。可是我觉得那一整天呢，我觉得神也就是提醒我要跟孩子处理一下早上的我那个没有耐性。那我就跟小孩子我说今天早上呢，妈妈很没有耐性啊，说了一些很不耐烦的话，那我跟你们道歉啊。就是为我的没有耐性，请你们原谅我。
那结果孩子怎么样反应呢？
结果呢，我大儿子就不知道跟我大女儿在说什么悄悄话，然后我女儿就说：“她说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
是，哎呀，
太棒了！
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心里头就放松了很多，然后又可以继续跟他们谈天说地。
我觉得这是采用很棒的身教哈。那这个地方我会提醒父母，还如果可能的话，你换一个比较和颜悦色的脸色再说一句，也就是说你们都知道咯，妈妈的耐心是有极限的哦，下次你们要提醒我，或者要帮助我，不要让我到达最后一点咯。
是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哦，对，我就说哎，请你们也要多为妈妈祷告啊，因为我也是，对，就像刚才陶姨说的，我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很累啊，很烦啊，而且也希望你们大家一起进步啊，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。
嗯嗯，
大致上这样子。嗯，
对，也让孩子知道其实我们也是有限的。
对，
而且他也要负他的责任，就是我们会相互影响。
对啊，因为是被他们影响的嘛。
那时间我才会发脾气呀，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我后来用这一招，哎，两兄弟就会咯，我就会开始预告，哎，五分钟后要出门，好，最后一分钟了，这样他们就知道妈妈的临界点快到了，
快忍耐不住了。
对啊，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啊。要重复今天这个题目叫稳赚不赔的事业，那就是培育小朋友，的确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事业。
嗯，
非常
谢
谢
陶
姨，
谢谢两位主持人。
好，我们下次
再
谈。
好，谢谢，
再见。
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勿你单单去讲。充满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，为主而活。
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哦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。
现在呢是9月7号星期一早上的8:06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。星期一有非常有活力的、有斗志昂扬的万峰老师。
哇，你这样给我戴高帽，我就很紧张了，戴得太高了达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
我所谓的斗志昂扬呢，是呢，您激起了文慧的斗志。
OK，因为有些时候呢，你看跟孩子相处也是一样，你将他抛得太高呢，我们有一家学校呢，就是经常赞美孩子，无论如何都是赞美他，赞美他，赞美他。于是呢，他们毕业以后呢，都是很有自信的孩子。
哦，
但是没有能力，出来没有能力。我也挺不错的，我也能做得到的。但是出来东西做得不好。
哦、我们说
赞美太多，但是不是准确的赞美呢？也不一定是好事儿。
我刚才赞美万峰老师是很准确的，您的确让文慧每个星期一呢都呢打了强心针一样啊，斗志昂扬。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能够激发呢别人的潜能。那刚才呢，大家已经听到了陶怡老师呢讲的第六课，关于这个亲子沟通态度篇啊，为孩子打造一个快乐的成长环境。那每个家庭的快乐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每个家庭的沟通环境、沟通的频道都不一样，所以不能比较。譬如说呢，这个家庭呢，可能爸爸跟妈妈呢打成一片啊，啊不是，爸爸
打架吗？
文慧口误，文慧口误啊！难得万峰老师可以抓住我口误啊！就爸爸妈妈跟孩子打成一片啊，就是呢，说话呢是比较呢直来直往的。但是另外一个家庭呢，可能呢大家的这个个性，这个家庭呢就比较长幼有序。所以不一样的，每个家庭的环境不一样，那么所谓的这个家庭的快乐成长环境可能也不一样。那因此呢，不要互相的比较，也没有一个标准。但是我觉得让孩子在当中呢，能够感受到呢父母对他们的爱跟支持还有尊重，我觉得呢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说过吗？
不记得。
因为你没有来主持嘛，就是呢父母像太阳，孩子就是太阳花，孩子的脸呢，常常是抬起头来看着父母，就像我们呢，抬起头来，我们呢，仰脸向着我们的天父一样啊。那最近文慧就看到有一则新闻是很感动的，就广东惠州的一个男孩，其实他应该是青年了，男青年。那么陈斌，他7岁的时候呢，就被确诊患上了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，我想就是那个肌肉营养不良，以至于呢他的肌肉呢会渐渐的萎缩，所以呢手脚无力，无法行走。那么母亲呢就决定放弃本身的工作，背他上学。那么从2012年呢、他很不错的考上了中山大学啊，广州的中山大学是重点大学。那么中山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他继续的再考，再去读研究所，考上了清华大学，哇，更不错了，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。 今年他毕业了，那他就说了，妈妈成了他的手和脚，帮助他走出了心理障碍。而学呢，这个心理学是希望以后能够帮助更多残疾人士调整心态。
嗯，对，其实父母对于孩子的照顾呢，这个真的是那份的爱呢是很重的。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呢，这个重庆的戴姊妹呢孩子的那个情况，
在第五空间，
对，第五空间里头我们都在讨论，哎呀，孩子这样病，我们还得把他生出来嘛？那你不明白妈妈的心，就是很想孩子存活，但是哪怕那段时间可能很艰辛。但是这个也是他们的那个血浓于水的关系。
对对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天人交战哈。特别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孩子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疾病，这个对父母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那就像呢，这个陈斌七岁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重病，而且呢，看他一辈子是没有办法再走路，而且这个情况会越来越糟，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，因为他的妈妈没有放弃他，辞掉工作，背他上学，一路背到研究所，读到博士，所以妈妈是他的手和脚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孩子的手和脚。我们也可以成为父母的手和脚，更进一步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手和脚。接下来很想分享一首歌呢，是一首老歌了，来自于台湾歌手李宗盛，他多年前呢，为他两个宝贝女儿，他的闺女呢，写下了这一首《希望》。
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，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，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，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，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，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，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，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，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对自己，对人生，对未来的渴望，他们是我的希望，让我有继续的力量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但愿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。 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，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。
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，
常见的育儿错误。
小孩子对待别人不太尊重，这是为啥呀？
也许你可能没有顾虑他的感受。
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，
陪伴他们一起成长。
我讲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。
路加福音15:7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
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-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。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今天我们来的圣经的就是来自路加福音的15:7，是不是？
为什么万峰老师好像有点不肯定呢？
对，巡羊的比喻啊，这个因为我每次看见就是啊，这个100只羊呢，有99只，就跑了一只，然后就去抓那个一只的羊，但是呢，那99只怎么样呢？那他会不会趁你跑出去的时候，他们也跑掉呢？
又或者是您的99只的羊心里会不会受伤呢？不要我们竟然去找那只呢？好，这些问题呢，我们都会在这一周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。经文有点长，那么虽然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大家很熟，但是可能都没有背过这一节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有点难背，有点考验了。这一周星期五我们等待大家一起来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认识呢这一节经文，或者说这个比喻的背景啊。
对啊，就是三个比喻咯，找羊、找钱和浪子，都是我觉得经常好奇怪的比喻。就是100只羊丢着不理，就找一只，然后10个钱就不理，就找一个，然后呢那个大儿子挺好的不理，就找那个小儿子。
是没有关系，我们会在这一周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一周会来说的，会来解释的啊。那路加福音15呢，被圣经学者称为呢福音中的福音。刚才呢万峰老师已经说了，有三个比喻串成了这一章啊，就是巡羊、找钱、浪子。那其实它有一个中心主题，就是关于救恩方面的，上帝对失丧者所表达的爱，而且因为这个爱，上帝主动的到处的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并且会因为呢找回来了人的回转而欢喜快乐。这是呢这一章经文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，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脉络，大家抓住了，你就能够呢在这三个比喻当中呢找到究竟路加他要表达什么呢。那我们可以看呢，1-2是一个起因，3-7呢是一个巡羊的比喻，8-10是找钱的比喻，11-32是浪子的比喻。好了，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巡羊、找钱、浪子三个比喻呢？讲述的场合应该是一个公开的场合，只要愿意听就能够来听耶稣讲道，
但是就要看呢，你听的人到底带着什么样的心态。路加福音14:35，耶稣说呢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接着呢，15:1就记载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但是呢，也有另外一帮人呢，也来听哦。啊，除了税吏和罪人啊，这一些呢是大家认为不配听道的这些罪人，但是另外一组呢是
法利赛人呢？
对了，自以为意的。哎，怎么证明他们也来听道呢？因为呢，经文记载他们私下议论。
哎，有没有想过呢，我们今天听到以后有没有私下议论呢？就谈今天的牧者呢讲的怎么样啊，不太好啊，可能我们就重复了这个的模式。
哎，对，我们可能呢是重复了这个模式，我们对讲者，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不是对讲者，他们对耶稣的道呢挑不出毛病，他们是对那些呢前来挨近靠近耶稣听到的税吏跟罪人有意见，而且他们因为这些人呢对耶稣就开始有意见了，耶稣你道讲的可好了啊，挑不出毛病了，挑不出刺儿，但是呢你为什么容许这些罪人跟你在一块儿呢？你知道近朱者赤嘛，近墨者黑嘛，啊，他们的议论就是来自于这个。那议论呢，私下议论，原来在旧约呢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呢是指埋怨，特别指向呢在旷野时代，在旷野漂流时代那些以色列人对神的埋怨，就用这个私下议论。所以万峰老师，下一次如果我们听到之后呢，我们在私下议论呢，等于是在埋怨神了。
你以为我们今天不这样吗？例如如果你去教会崇拜的时候旁边坐一个纹身大汉，你以为你不害怕吗？
会害怕，但是呢、
啊、
我们究竟那个害怕是因为对他本身纹身我们会有点害怕，我觉得这正常，还是因为觉得哎，这样的人不配进教堂，不配听神的道呢？
所以你根本不认识他，你已经害怕，可能他是很敬虔的人呢，他已经悔改呢。
你没有注意到我讲的重点，就是你对他不认识而有的害怕是对的，但是你不能够因此贴上标签说这个人不配到教会。那法利赛人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是害怕，他们是觉得这些人不配。那所以呢，他们认为耶稣为什么要接待呢？因为接待有欢迎跟接纳的意思，而且耶稣还跟他们吃饭。那在那个时代吃饭就代表是同一个阶层啊，愿意一起的打交道。所以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批评不信，耶稣呢就以这三个比喻来回应。那这是呢这周我们要讲的经文的背景。有一个题目让大家来思考，请你速读路加福音15一遍，然后呢找出三个比喻的相同之处，这相同的地方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含义呢？
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爱背金句。
小薇
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
文慧老师、刘芳老师你们好。
您是不是准备好背金句、是用唱的还是用背的？
今天准备唱一下。
好
好好。
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今生执手，尽心祷告。
好，那小薇，我们的广东的啊彭阿姨也要来唱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先跟您谈到这里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小薇。
因为爱能戒饮许多的罪。因为爱能戒饮许多的罪。
哇，阿们，哎，彭阿姨啊，我想问您啊，就是啊、您常不常用唱的方式来背金句呢？
我经常，我要是遇到有什么事啦，遭到什么事，我就背金句唱过，唱就没事了。
哦，是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 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。
你们要彼此带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今天我们要特别呢为重庆的戴姊妹祷告啊，大家在第五空间呢都讨论了她的情况。那么怀的是双胞胎，现在两个胎儿检查呢都不健康，甚至呢其中有一个是应该是有一个脑出血严重啊。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所以
他已经流掉了，那位
是是，
还有一位出生以后那个肠子炎症特别重，
是是，所以我们请万峰老师来祷告好吗？
主啊，我们特别纪念到重庆戴姊妹一家，我们知道怀孕的过程已经不容易，
是
已经舍去了其中一位的孩子，现在另外一个孩子已经出生，但是也还有很多的肠子的炎症，还有早产主啊。就求你特别纪念这个家庭，因为这段时间应该经历的是非常的艰难的时候，也孩子呢也要做一些手术啊，静脉的注射啊，就请你与他们同在。
阿妹，
特别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持续不断的为这个家庭祷告，
是，
因为知道我们不是单单一次的祷告呢，能够还有要持续的关怀他们才行，因为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长期的痛苦。我们也求你帮助医生的手能够有好的决定，能够知道怎么做去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成长。主要我们知道每一条的生命都是宝贵的，都是你所赐下的，
是，
就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去赐予这个孩子他前面该走的道路，
是，
就请你保守他。
我
们的祷告是奉那位医治人的大医生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
们。
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，有你温柔倾听，我才能走到这。
不要夸口你为主做了什么，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。
灯光熄灭之前，你是我这一生最骄傲的选择。
献上今天，与你共勉。
我们今天呢，不要忘记了要继续的为重庆的戴姊妹，她身体也需要恢复，还有现在这个小宝贝，我们可以想象要做那么多的手术跟检查，何等的疼痛，为这个家庭代祷。
要长期这样去做。
对对，长期的关心，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如果有跟进的不断的回报给我们。那上一周我们也为呢小薇，第五空间的小薇呢手术祷告，那么现在她有消息了，她说非常感谢我们的祷告，他的手臂手术非常的成功，目前康复过程当中。谢谢主，他听我们的祷告，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主没有丢下我们，他一直在我们身旁。也谢谢大家陪伴这一小时，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。
我是万峰，
我是文慧，
拜拜。
张开双手，拥抱一个新的开始，珍惜。